张作霖看了看唐二虎，你先说说情况。
嗯，他是这么回事，说这话也就是三个多小时以前吧，这天呢刚擦黑的时候，从白城那方向突然出现了四匹马，四个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想偷越咱们的防线。你说是好人吗？好人能干这事吗？被咱们的巡逻哨兵发现了，哨兵就喊的话叫他们站住。你猜怎么样？他们这四个小子不但不听，而且越跑越快。哨兵没办法，按着规矩鸣枪示警，朝天上放了三枪，结果这四个家伙身上都带着冒烟的东西，回过头来对巡逻哨兵射击，结果咱们有一名弟兄的左胳膊被穿了俩眼儿，受了重伤了。就这样，我们的巡逻哨兵一起开火，当场击毙了仨，有一个挂了彩子，把脚脖子给掐折了，这样从马上掉下来，就这样被我们生擒活拿。这一搜身呢，从死的活的身上都搜出来长短两件冒烟的东西，看我让人都给拿来了。长江是水连珠，真正沙俄造，短枪这是日本枪，都是无敌的阵，这枪还不旧呢。另外呢，这活的里边穿的是僧衣僧袍，外边穿的是普通衣服，他是个光脑瓜，他不是喇嘛是什么？开始我进行审问的时候，这小子面土匪，牙关咬着，脸煞白，眼睛闭着，是一语皆无。我问了他半点钟，他不哼不哈，跟一块肉坨子一样在我面前他妈起。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，我这个脾气还管那个，你跟我犟，我还能饶他吗？说实话，我给他上刑了，打的不轻。后来这家伙实在挺心不过了，终于说了话了。他说他是什么？我想想，想起来，他是科尔沁左翼中旗，什么哲蚌寺的一个喇嘛。我问他你们要干什么？那仨人是干什么的？他说他们那个庙里边突然闯进来这么三个人，你不知道这仨人是从哪来的，要求他们给带路，要跨越防线赶奔宝康去。究竟上宝康干什么不清楚，据本人交代嘛，他是迫于无奈，所以才跟他们一起行动的。沿路上恐怕出事，那仨人给了他一长一短两件冒烟的东西，他就交代了这么些。我问他叫什么名，他说他叫土灯，土灯喇嘛，也不知道说的真的还是假的。我发现这里边肯定有毛病，被逼带路还能给他两件家伙。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，但是我再问他，他什么也不说了。本来我想接着给他运行，后来他就觉得够呛了，再要运行背不住就得交代了。妈，他死了我不心疼，这材料不都带走了吗？ 就这么的，我多了个心眼儿，给师长你送来的。你点子也多呀，
嗯，
办法也高，你看你是不是什么什么？
火、
二哥，你做的太对了，没想到你这个人念出心去，越来越有经验了啊！大家说是不是？
是啊。
副师长行啊，汤副师长比以前那强多了。大伙一表扬汤二虎，他有点抹不开了，晃着大黑脑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差多了差多了。张作霖吩咐一声，把这人给我带上来，
带上来。
汤二虎带来的卫队。先把那冒烟的架势长短枪给抱进来，往桌上一放。张作霖看，嗯，枪的确是杀恶道的，枪的名叫水莲珠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呢？这个枪放出来之后带水音的，非常好听，杀伤力很大呀，那也是世界上的名牌枪。可是这四支短枪，有长管的，有短管的，是日本造。一瞅啊，外边那个漆烧蓝都掉了，半新不旧。还有些散落的子弹在桌上放着，还有几把匕首也放在这儿。这时候有人把这土灯给架进来，那土灯都走不了，一个是脚脖子掐折了，二一个受了重刑啊，哈哧哈哧直喘，进屋之后就趴在地上。张作霖叫人多点了几盏灯，在屋里就是亮如白昼。咱仔细一看呢，这个土灯活佛岁数不大，顶多也就是30岁，个头不高，尽管他在地上趴着也看得出来，也就在1.6米左右，秃脑袋，小窄脸，满脸和脖子上都是血呀。一根耳根还在后头，有三角大口子，顺着咕嘟咕嘟咕嘟冒血。再看他两只手，一块青一块紫的，后背已经打开了花了，血肉模糊。二虎说的真不假，再打呀，非打死不可。张作霖一皱眉，叫医官。医官随军的大夫，那离谁能行？一会儿来仨医官。张作霖告诉，马上包扎伤口，止血止痛打针。
是，这个家伙还不干呢，看那意思愿意死了，
但没有办法，大伙强制给他打了安痛剂，止疼针、止血针，然后把这衣服扒掉，伤口都给包上了。特别是受伤的那条腿，子弹打穿了还不错，要子弹在里头，这事麻烦了。就这样包扎已毕，抬了一张软床，让他躺在床上。为了说话方便，后背和脑袋后边多垫了几个枕头，可能这药啊很有作用，他不像刚才那么喘气和那么痛苦了。就见他咬着下嘴唇，瞪着两只狼眼，盯着面前的张作霖。 张作霖的心情挺平静，脸上也很自然，围着这个床转了那么三圈，仔细看了看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啊，问你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说。扑灯。张作霖一听他说汉语，说的挺标准。你是喇嘛吗？
嗯，是。
哪里的喇嘛？科尔沁左翼中旗哲蚌寺的。
啊，
你再说一遍，那三个人，也就是跟你同伙那三位是干什么的？
我不知道，我都说了我不知道。
那你为什么跟他们凑在一块儿？
我都说了，我都说了，他们逼着我带路，我不给带路就要打死我，还要放火把我们庙给烧了。迫于无奈，我这才跟咱们带路，就这样就叫你们给抓来了。我什么坏事我也没干过。
不过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
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知道的我全说了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算我倒霉。
他嘴里嘟嘟囔囔的，把头低上，眼闭上，不说话了。查二虎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，看见没，耍肉头阵，什么阵都好打，就这肉头阵打不开。师长，你看怎么办？张作霖一摆手，你着什么急呀？
我说土灯，你报的这个名是真的也好，假的也罢，名字只是个代号，我暂时这样称呼你。
你三十来岁正当年，你要看清时局，别做傻事。你要知道，你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，你就有千条妙计，你也难逃法网。我们这么多人审问你，不怕你铁嘴钢牙，你也得把一肚子话倒出来，你相信不？
嗯，
土灯，您这事儿的如实交代，我以师长的身份确保你的人身安全，绝不亏待你。如果你说的非常重要，对我们有用，你还带罪立了功。你相信我的话吗？
我绝不是套你啊。
嗯，说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我都说了，我没什么可说的了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信也好不信也好，我没有说的。
张作霖一看这小子真不好对付，难怪唐二虎揍他，他这个眼光就落在这个土灯啊下身这裤子上，你还能把这裤子给他扒了吗？上身给他扒了，给他包扎吗？一看他这个裤腰啊挺高，这个裤腰带系在这个地方鼓鼓囊囊的，
来人把裤子给他脱了。
过来几个人解他裤腰带，就拽着裤子。土灯可不干了，俩手抓着裤腰，
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
你脱了。最后把裤子给他扒掉了，当然里边还有短裤。双方这么一争一撕，刺啦一声把裤腰给揽开了，借着灯光一看，他的裤腰里头夹的东西虽然挺薄，周围拿线缝着，但跟别的地方它也不一样， 这剪子厚。张子林眼睛非常尖，拿过来我看是什么。结果拿过来之后，有人拿小刀把线挑开，唰拽出来，是丝绢，哎，那么两张，像手绢大小，那么两块，上头全都写着蒙文。这土灯啊，你看耍肉头阵，一看这两宗东西落到张作霖手里头，顿时这脸唰就变了，他也不闭眼了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摊在床上。张作霖借灯光一看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他不认得。有人说，咱这对蒙文有研究的，砍朝喜及金纯就是行家，及金纯都在，请砍朝喜叫他来。砍朝喜啊，有巡逻的任务，派人骑快马给他找回来。砍朝喜下了马之后，拎着马鞭子进了会议室。张作霖把手中的东西往前一递，我老砍，你看看这上写的什么。哦，我看看啊，他铺到桌上先看了两遍，而后眼睛就亮了。是啊，哎呦，咱们得着宝贝了。哎呀，砍朝喜这个乐呀，唐二虎等不及了，照着后背咣就一拳头。我一说出来，这大伙乐好不好？都把我闷死了。怎么回事？那上里面拐弯的写的什么？你别着急呀、啊，你听我说，各位你们看，这头一张上面是一封密信，我给你们念念啊。大致的意思是，达尔罕王为首的什么陶科陶胡、巴布扎布、科尔沁布勒、贡布尔罕、泽登巴巴、赫恩宏图者布丹，这七个人联名写给贡桑摩布尔的信，确切的说是一封密信，一份蒙丹蓝图。心里边的大致意思是，七位蒙古王公找这个贡桑摩布丹尔，叫他呀在本年12月15千万赶奔保康东门里明月楼去参加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。会议的内容是八位蒙古王公具体商议筹建蒙古共和国的事情，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出席。假如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或某种特殊原因难以脱身，那么你就在蒙丹蓝谱上签字画押，表示同意也可。上写着签，下对着万，都是蒙文。另一份呢是蒙丹蓝谱。蓝谱是什么呢？就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歃血为盟的意思。上面开列的七个人的人名，后边给贡桑摩布丹尔写的，留个空档，你呀可以在这签字画押，你表示同意还是反对。这个贡桑摩布丹是谁呀？就是著名的蒙古郡王，现在住的奉天小河沿，在小河沿有一座别墅，相当华丽了，人们都称他是蒙古族里边的活财神。在花旗银行
万国银行，
哎，大银行里都有他的大笔存款，天津北京都有他的买卖，
哎，他就定居在奉天。张作霖等听完之后眼睛倍儿亮，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
各位弟兄，天助我张某，老天爷帮着咱们二十七师啊，无形之中给咱们装备了三个师的力量，胜过万门大炮，
哈哈哈哈。
我说唐二哥，以为咱们二十七师争光露脸立了大功了，
有那么严重吗？
怎么的，就是两张破布就盯三个师，不止三个师，
暂时先把土灯抬出去，
那说话不能让他听。四个人伸手把软床打出去，张作霖告诉对此人要好生照看，该吃吃该喝喝，不准打他啊！
是，
那把抬走之后，张作霖吩咐召开紧急碰头会，又重新呢让阚朝喜把这两封密信念了一遍，让大伙人印象扎实扎实，后来屋里的人全明白怎么回事了，甚至都能背诵了。张作霖这才说，各位看见没，这就铁证如山，足以证明蒙古八大王公包括达尔罕王在内的，他们要成立什么蒙古共和国，从祖国分裂出去，这就是搞分裂的铁证，不容他们比赖。你看上的都签字画押了，就差共商一个人，故此叫土灯上奉天小黑宴找他联系。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，我们抓住把柄了，对他们这些人可以软硬兼施，能争取的争取，能团结的咱就团结，死硬派就彻底消灭，要分别对待呀、啊！方才我想了这么个办法，听我详细道